我们为着主，我们为着主，我们为着主的恢复，我们为着主，我们为着主，为着主的恢复。
今天晚上我们来到第六篇信息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我们要有一个转，从对于真理的领会和实话，转到这真理的实行，从个人一面转到团体一面。从今天晚上这篇信息开始到最后一篇信息，我们要看的乃是关于召会的事。今天晚上信息的篇题是召会的恢复。召会是极其重要的一项，在主的恢复里是极其重要的一项，是一个容器，是所有在已过五篇信息这一切启示所盛装的容器。我们看见神有一个经纶，而神经纶的目标是使神能装在召会中，而得着召会。神经纶终极的目标是要得着召会，神得着召会乃是借着他神圣的三一，在基督里，他是包罗万有的基督，带着追测不尽的丰富，作为终极完成的灵，是赐生命、复合、内住的灵，分赐到我们里面，这些选民里面，做信徒的生命构成召会。这生命一面是信徒的生命，另一面是神永远的生命。神的生命借这经过过程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分赐，已经被分赐到信徒里面，成为他们的生命。而这生命的总和是新耶路撒冷。新耶路撒冷是召会的终极完成，召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亲爱的圣徒，召会这件事是在神心头上的事，神的目标是要得着召会。当然仇敌的目标也就是要毁坏召会，破坏毁坏召会。今天傍晚我们要看召会照着神的心来看，我们已过几篇信息所看见的这些主要的项目，这些重点，就是主今日恢复之主要项目的重点，都盛装在召会中，被保守在召会中，并且都为着召会。没有召会呢，没有任何一项能在其中，这一些项目都被保存，被应用，并且在召会中被经历。召会并不是神事后才想起的事，神定义要得着召会是在已过的勇士里，即使是我们犯罪堕落前，神就要得着召会，并不是因为罪人得救了，现在他们要来在一起，有一个地方来敬拜，来读经，所以要有召会，不是这样的。召会并不是一些罪人成为基督徒要来在一起， 来敬拜才有的。神的心意要得着召会，是在已过的永远里。神的目标是要得着召会，神的美意总在召会身上。在旧约里，神使用了各样的预表来表征召会，特别是许多的 女子，夏娃就是亚当的妻子，利百加就是以撒的妻子，以及底波拉是摩西的妻子，路德还有亚比该，这些在旧约中的女子都被用来表征召会，并且以色列百姓这一整体的子民也是用来表征召会。神也使用了在旧约里的帐幕殿来预象这个召会，作为召会的预象。在新约里，当主耶稣来时，在马太十六章，忽然之间他把门徒们带到远离耶路撒冷，到了一个地区，就是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。在清明的天之下，他问门徒们说，人说我是谁？彼得宣告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活神的儿子。主耶稣回答他说，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那是主所说最大的预言。当他在地上时，在那之前召会还没有被提及，但突然之间主在这里有所开启，那是无法没有人预期也未曾被启示出来的。他说，我要建造我的召会，撒旦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。不久之后，他又预言到他要定时，然后在复活里，这一位是灵的基督，不说终极完成的灵，要来到他们中间，来到他门徒中间，在一个关闭的房间里，将他自己当作气吹入他们里面，说你们受圣灵。那气就是让弟兄今天早上所分享的，那气一点也不差，就是那是灵的基督，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，作为那灵，现在成为气吹入门徒们里面，构成他们成为召会的肢体。五十天之后，五旬节那天，120位信徒在楼房上聚集，突然之间终极完成的灵浇灌在这些信徒身上，将他们进入一个身体。所以借着那里内在的吹气，就在复活的那晚将这气吹入门徒们里面，并且也借着终极完成的灵在外面浇灌在信徒的身上，召会就产生了，召会就出现了。召会是在主马太十六章所提及并预言的，在这里得，在那里要被建造的，现在借着他复活成为终极完成的灵，吹入他的信徒里面，做他们内在的素质，内在的生命，并且浇灌在他们身上，作为 能力的灵浇灌在他们身上，如此基督的身体早会就出现了。哪一天早会也成立了，在耶路撒冷成立了，赞美主。在地上头一次有耶路撒冷的召会，除了120位之外，还有3000人刚得救，借着彼得的传讲而得救，何等荣耀的一幅景象。然而尽管有这荣耀的开始，却不久因着召会经历了一些难处，就有假冒为善的事，有些虚假的事进来，并显在召会中，显在信徒中间。召会这一项是在所有主要项目中要被恢复的当中，是对我来说最主要的，最容易因为人主观的介入而受影响的。我们是人，我们就可能犯错，就容易失败，就容易堕落。所以在这荣耀的起头，召会在耶路撒冷建立之后，很快的从里面开始就有一些偏差的事，因着失败，因着信徒中间的嫉妒增进，最终导致了一种外在的偏差，成为分裂宗派，那就真的堕落了。因此即使在第一世纪以前，这样荣耀的召会由那灵自己所起始，在耶路撒冷所建立的那一处召会开始，召会就开始堕落了，从里面一路堕落到外在。当然同时也有不同的哲学人的教训意见侵入，打岔了召会，败坏了召会。所以你可以这样说，召会需要被恢复，即便是一从起初开始就需要。召会的好日子很短，才开始召会就需要被恢复，并且一直需要恢复。即便到了今天2000年之后，我们还在召会的恢复当中，召会需要回到神心中所要的。今天我们就在这一件重大的事里面，亲爱的弟兄们，我希望当我们读过这篇纲要时，那灵会向我们说话，我们全人能够重新被照着神的心意重新被归正，使我们里面前所未有的爱召会。亲爱的弟兄们，神爱召会，基督爱召会，他为召会死，他不只为罪人死，他为召会死。最终召会要终极完成为新耶路撒冷，那是整本圣经的总结。所以我希望借着这篇信息和以下的信息，主会给我们一个清明的天，让我们知道在这个地区，尤其是在这个地区有许多 迷惑人的事，有许多误导、误会、误解的事，特别是关于召会这个点，我们需要主的怜悯，他能眷临我们、光照我们，使我们对召会这件事更清楚。召会对我们就会是何等的宝贵，我们就能说，主啊，我爱你的召会，就像你爱召会一样。现在我们来看纲目第一大点，说我们说到召会的恢复，以及召会原初有一种情形，后来却失去、受了破坏或被误解，现今需要复原、回归原初的情形。原初有一种情形，弟兄们，我们不是在比较现今，不是在用现今的召会的状况来做比较，我们关切的是原初的情形如何，我们关切的是神原初的心意。神原初的心意是什么？我稍早说过，神的计划、神的心意就是要得着召会，那是在勇士里。那是什么召会？那个召会被神，是神在已过的永远所定义的计划的，是三一神团体的彰显，是纯净，是基督的纯净彰显。神渴望得着召会做他的彰显，在地上彰显他，团体的做他的彰显。但很可惜，在已过两千年，因着堕落、因着败坏，召会不但没有彰显三一神，反而彰显许多的意见，代表了不同的人、不同的信仰、不同的做法。召会一点也没有接近神原初对他的心意。神要得着的是一个纯净团体的彰显，这就是神要召会的所事。这种情形失去、受破坏并被误解，现今需要复原回到原初的情形。第一终点说，经过了许多世纪的历史，召会已经堕落了，所以需要恢复到照着神原初心意的光景。你要不要对这句话说阿们呢？ Amen。 我们的渴望并不是要做一个比较好的召会，去改良我们的召会，我们要将召会带回到原初的光景。所以第二终点说，我们对于召会的意向应当受到管制，不是照着现今的情形。现今的情形在基督教世界里，在基督教当中，我们看见有许多基督教主流，如福音派、基要派、五旬节派，他们都是大团体，是主流团体，主流的基督徒。但是因着他们是所谓主流的基督教，这并不代表他们就代表了神原初的心意，其实是远远不及。我们在此不是把我们自己跟他们比，跟那些最成功、最主流也最兴旺的团体去比，不，我们需要受管制，不是在实行一种地方召会的传统。我们从尼弟兄的时代开始， 已经有将近100年了。我们就某一面来说，也有我们所谓的传统，但我要说弟兄们，即便是这样，我们也不是在跟从自己的传统，我们的渴望是要一路回到神原初的心意。神原初的心意是什么？神原初的心意乃是在圣经里启示出来。第一篇信息，耶林弟兄的话，我非常珍赏。真理永远站住，人会改变，环境会变，时间会变，但真理永不变。在他话中所启示的，神要照会所示的，已经在这里说了。不论我们失败或怎么样，那是我们的问题。我们不能够把神的标准拉低到我们的水准上来，满足我们的软弱，来适应到我们这种软弱的情形。我们需要往上，我们要靠主的恩典向上，达到他的标准，达到他的要求。真理就是真理，不要扭曲真理，弯曲真理，要不要用真理来适应你的嗜好，你的心，你的想法。我们需要谦卑，当我们在真理面前，我们要谦卑的说，神啊，你的真理就是真理，我是软弱的，我需要你的怜悯，使我能够达到你的标准。我要试着在这样世上跟神讨价还价，把真理的标准降低到你的标准。第三重点说，召会是神心头的愿望。我喜欢这句话，召会是神心头的愿望。这清楚的特别是在以弗所书里向我们启示，这是关于召会启示最高的一卷书。在第三章9-11节这段经文，保罗说到神给他这份职事，是要叫众人光得光照，来看到他经纶的意象是什么。这是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，现在向众人照明了。我要借着召会使诸天界里执政掌权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。神需要召会作为一个凭借，作为一个管道，来彰显他万般的智慧，使所有的使者、诸天界里执政掌权的都能看见。当他们看到召会，他们会惊奇神何等有智慧，他有万般的智慧。今天当人看所谓的召会，他们会惊奇神的智慧吗？或者他们只是惊奇于人的聪明呢？人的一种创意，把这个人把那个东西放在一起而已，他们会不会幸福？他们会不会借着召会幸福？神有万般的智慧是在这里得彰显呢？在以弗所五章，保罗也向我们启示到，这个召会要献给基督做荣耀的召会，他要做基督的心腹，要做基督的配偶，要与基督相配，在每一面，在生命性情彰显与基督相配。我们中间所谓的召会，在基督教里的教会，我们看见这些吗？即使在我们中间，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必须谦卑自己说，主，我们还没有完全像这样。召会 是基督的心腹，配偶要与他在各面相配，做基督的满足和安息。召会是神心头的愿望。一，在第三终点下有六个小点。第一小点是召会是神的召会，为父神拣选并预定，为子神救赎，并为灵神盖印。我要大胆的宣告说，召会是神的召会，召会不是任何人的召会或任何的组织，不是任何运动，召会是独特神的召会，是父神拣选并预定，是神所救赎并为灵神盖印的。神拥有召会，没有一个人能说我有一个召会，不管他是谁，没有人够资格或有地位有立场说我有这一个召会。召会是神的，是神所拥有，神所保所具有，是被神充满，被神浸透并属神的，并且是出于神的，在各面所有方面都是这样。第二，召会是活神的家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使神显现于肉体。家总是彰显住在里面的人。中国人总有中国式的房子，你就在门口看到很多拖鞋，看到鞋子，或者看到你一些图画。家是彰显住在里面之人的地方。在召会里，我们看见召会是活神的家，圣徒们或者一个人来到你的召会，他看见活神吗？他看见活神彰显吗？还是他只看见一些人，也许很热心，做这做那，人是不是有印象，是不是相信神住在这里，神在此彰显。召会是活神的家，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召会这个柱石托住了真理。召会在哪里呢？今天召会是咖啡厅吗？召会就是你能够来在一起吃点点心唱唱歌的地方，或者一同读圣经的地方而已吗？什么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？我们已过五篇信息看到的这个真理，关于神永远的经纶，关于三一神，关于包罗万有的基督无上的宝贝，关于终极完成的灵永远的生命，这些真理是不是完全被彰显出来呢？召会，真正的召会是活神的家，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每一处召会都必须高举并托住真理。我们不应该高举人，我们的爱好，我们要高举真理。神是不是在？这是不是神显现于肉体？我们是人，我们是肉体，但神住在我们里面，与我们调和。所以，当我们聚在一起成为召会，我们否认自己，否认我们的琐事，我们 托住真理，高举真理，神就显现于肉体。第三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，做他的彰显。两件事如何能够像头和身体一样这么亲密呢？在保罗的描绘里，在以弗所一章，基督是头，教会是身体，身体和头绝对不能分开。今天下午如果讲台上只有头没有身体在这里说话，你们大概都跑了，这是一幅可怕的景象。但是我这里有头也有一个身体，这是我的彰显。基督是头，他有一个身体，这身体就是教会。我们是在生机上连于头，头是头的目标，就是身体的目标，头与身体永不能分开。身体，我们是身体，我们是它的丰满，它在万有中充满万有。我们看见这位基督，他是无上的宝贵，他有追求不尽的丰富，包罗万有，他充满万有。我们的基督弟兄们是无，他是无限的大，他是无限的广，他是阔长高深，他是宇宙的亮度，他充满万有，但他也充满在我们里面，借着我们，透过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他的丰满。我们是他的洋溢，当我们享受他的丰富，现在这丰富成为丰满，就从我们洋溢出来。我们看到的就是基督洋溢出来，作为教会就是丰满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生机的连于基督，与基督是一，并且是基督的丰满，来彰显基督。第四，教会是基督的妻子，是他的配偶。就像夏娃在创世纪里，他是亚当肋旁取出的一根肋骨，作为亚当的扩大，做亚当的扩展。他生命性情成分在各面上他都跟亚当一模一样，他被带回到亚当那里做他的配偶和妻子。今天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是基督的配偶。我们作为教会，在生命性情，在成分，在每一个方面上都与基督一样。所以李弟兄说的非常简单，他说基督是教会，是基督的存产物。教会不该是你我的产物，教会是基督的存产物。成为基督的心腹，基督的妻子，基督的配偶。五，教会乃是新人。神创造人，在创世纪一章，他要人能够彰显他，能够代表他，有他的管制权，有他的形象，为他掌管一切，完成他的心愿。但很不幸的，我们知道人让神失望，基督这第二个人来到地上，他完成了神的计划。当他在十架上，他创造了一个新人。第一个人让神失望，现在基督借着他的救赎，在十字架上创造了一个新人。他在他自己里面创造这一个新人，这个团体人是一个新人。教会是新人，我们有一个托付，要执行神的定旨。 来彰显他，有他的形象，并且代表他有他的管制权，击败仇敌。第六，教会在宇宙一面存在为独一的宇宙教会，但在地方上彰显为许多地方教会。教会有这两面，不是两种教会，而是教会的两方面，是在宇宙中独一的教会，就是就着教会的存在来说是一，而就着它实际的彰显来说，有许多地方教会，但是都有带着同样的特征，所有的地方教会都带着同样的特点，作为一个宇宙的教会。弟兄们，我们时间很短，没办法说到所有的细节，但是要给你稍稍的看一下什么是在神心意中的教会。照着神原初的心意，教会就是神心头的愿望。第二大点，教会的恢复是由以色列人从被掳归回所预表的。我提过，在旧约里神使用了以色列人的历史来描绘教会的历史，从以色列人落到埃及受奴役在世界里之后，然后他们出埃及，他们吃羔羊，然后他们出埃及离开世界，然后经过旷野，神看顾他们，用天上的玛拿供应他们。这所有读圣经的人和基督徒都同意，这些是表征新约的教会。但是以色列的历史在后半，当他们不忠信，向神不忠信，神就让尼布甲尼撒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，那就是他们的被掳。经过被掳70年，有一天神摸着一个波斯王古列，神摸着他，感动他，他就下诏让这些被掳的人回到他们的故乡故土来重建圣殿。许多基督徒的教师都把这段以色列人的历史读到这段历史，但他们不懂也不能解释，他们没有一个立场，没有亮光，没有地位来解释这一段以色列的历史如何表征教会。但是在此，我们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明白不只有神原初的心意，他要得着一般人，并且这般人也堕落了，他们也堕落离开了神的子民，被掳，被带到被掳之地，到外邦之地，到巴比伦偶像之地，拜偶像分裂之地。但是赞美主，这里还有以色列人的一段历史给我们看到，他们恢复归回，不止他们被掳，他们也归回，不得了，赞美主。那一段历史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作为新约的教会，神渴望恢复，是有堕落，是有被掳，被掳到巴比伦，到偶像之地，分裂之地，但是赞美主，主要他的子民归回，被恢复，回到他原初的光景。第一重点说， 正如以色列人后来的历史所预表的，恢复就是离开巴比伦、被掳与分裂的立场。召会的恢复包含归回，就是从巴比伦所表征被掳和分裂的立场归回。弟兄们，我们知道什么是巴比伦。巴比伦它的源头是在创世纪十一章的巴别，那个地方是人试着建造巴别塔来背叛神、挑战神的地方。那个地方也是神来临到人，使人的语言被变乱，那就是巴别。而巴比伦最终要成为大巴比伦，大巴比伦就是大妓女的，在启示录末了的大妓女，这就是巴比伦。神要他的子民从巴比伦出来，他们需要离开巴比伦，回到从巴比伦归回。我们许多同作基督徒的人，他们真的是得重生，得重生，维纳林所重生，但是因着他们的光景不认识真理，他们就分散到被掳之地。许多我们有许多人靠着主的怜悯，从前我们也是这样，但是神来临到我们，借着这份执事向我们开启真理，向我们光照，我们就从被掳之地起来，离开分裂之地，回到耶路撒冷。弟兄们，我们需要离开巴比伦，巴比伦不是神子民该在的地方。我非常喜乐有以色列人的这一段历史，不止他们有被掳的历史，也有归回的历史。我们需要归回，要离开巴比伦，离开分裂，离开偶像之地。第二重点，以色列人的恢复不仅是从巴比伦出来，乃是要归回到耶路撒冷，这是神所命定独一的立场。耶路撒冷是主所拣选的地方。弟兄们，我们必须明白，照着神的命定，他已经选择了一个地，申命记十二章他确定的提到他选择了耶路撒冷。一年三次神的子民要来在一起，一同坐席享受，这就是他们的一盟保守的原因。我们要离开巴比伦，要回到耶路撒冷，就是这神所拣选的地方。神已选择耶路撒冷这地，使一他的子民的一可以蒙保守。不要听有些人说已经有这么多的分裂了，你们为什么还要创造另外一个分裂，制造另外一个分裂呢？有这样的说法。不，我们不是制造另外一种分裂，我们是要回到神原初他所命定的地方，这是一能够蒙保守的地方。所有其他的立场都是分裂的立场，有照着人的选择而有的立场，有照着人爱好的立场，但是这个立场耶路撒冷乃是照着神的选择而有的立场，是神命定的立场，神的子民的一在此蒙保守。第三重点说，那些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人，乃是带着所有被掳到巴比伦之神殿的器皿，这些器皿是银的、金的，表征对基督并基督之丰富的经历。以色列人离开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并不是空手归回，他们回去时带着银的、金的器皿，银表征 基督的救赎经表征神的神圣性情，所有对基督和对神丰富的经历都不属巴比伦，而是属于神的殿。在被掳中的事，所有的经历都在那里被掳了，也都在那里埋没了。所有的经历就是对基督的丰富，对神的经历都必须被带回到耶路撒冷，使我们能够给神最合适的敬拜。第四召会的恢复也是由神的子民从巴比伦归回后，在耶路撒冷重建神的殿，就是神的家所预表。神的子民不是指离开巴比伦然后回到耶路撒冷散在那里，他们来到神所预定拣选的地方，神回到这要他们回到这地是要建立神的殿，神在地上要一座殿，使他能够得着敬拜，使见证人蒙保守。所以七十年之久神的殿被毁，从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入侵之后殿就被毁，到他们归回重建圣殿七十年，我们在此不是分散，我们已经回到这地，我们需要建造神的殿，就是神的家，在这里有建造的工作在进行，弟兄们。然后因此恢复不只是要带着神殿的器皿回到耶路撒冷，也是要重建神的殿。我们都知道在已过的聚会里，我们里面深深相信这里有新的开始，在巴西，在南美，虽然仇敌多年来做了许多破坏的工作，但是现在有重建的工作在进行，我们都被带回来，回到一的立场上。虽然这里有许多银的金的器皿，就是对基督的经历的享受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还需要建造神的殿，这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，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建造，我们需要被带到基督这元首里，在一里被建造，被构成，成为神的家，神的殿，使神在我们中间得着真实的敬拜。第五，召会的恢复是由耶路撒冷城的重建所预表。神的家表征召会城，在这里表征国度。在尼希米记，当以斯拉归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后，尼希米也回来帮助他们重建城墙，为了保护神的家，神的殿。召会是神的殿，是神的家，但是召会必须扩展成为神的国，使神能管治，神能在地作王。所以我们需要国度作为召会的保护，所以我们已经回来，回到一的立场，回到耶路撒冷，带着金的银的器皿，在此我们要建造，建造神的家，建造神的城。所以就有召会作为神在地上的见证。第三大点，虽然恢复这次在新约里没有使用过召会的恢复，却在新约里启示出来。我们看见在旧约里有许多预表，现在在新约里有应验。在应验里，在新约的召会，我们也看见 这里有败落也有恢复的需要，特别稍晚期保罗稍晚的还有约翰稍晚期的书信，提如提后提多约翰的书信以及启示录，我们都看见因为有败落，在一世纪的末了就有信徒要得着得胜的归回的呼召，使他们回到神原初的心意，回到神要他们正常的光景。第一终点，我们需要得恢复，脱离分门结党宗派和公会。提多书三章十节告诉我们，有许多分门结党的人仅见过一两次就要拒绝。保罗非常强而确定放胆的这样说，说到分裂这事，那些分门结党的人，他们制造分裂，他们带着意见，他们形成宗派，不同的教会中的党派，他们要他们连在一起。对于保罗说到分门结党的人仅见过一两次就要拒绝，因着这些人制造进一步的分裂，加强了分裂，我们要站住抵挡所有分裂的工作。撒旦使用的不止在世上的恶人，甚至也使用信徒带进分裂，带进在教会中的分门结党，我们要辨别出他们，来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对待这些分裂的人，要拒绝。第二重点，教会的恢复也需要我们洁净自己，脱离大户人家被盗的基督教国里卑贱的器皿。提后二章保罗说到，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我们需要洁净自己做贵重的器皿，我们要离开这些卑贱的，脱离这些卑贱的。这是指着那些假信徒潜进来在基督教国里，这些卑贱的器皿木器和瓦器是指着天然的人性，这些假信徒潜进召会中，我们需要洁净自己，脱离他们这些混杂，使我们蒙保守，做贵重的器皿，做金器银器。第三重点说，我们不要接触那些不留于基督之教训中的人，这不是从基督而来的教训，乃是关于基督的教训。这教训是关于基督的神性，以及借着神圣的承运而成为肉体。在使徒那个时代就有教训出来了，说到质疑基督的神性，说基督是个好人，是一个敬虔的殉道者，他不是神，主耶稣是神成为人，这是真理。但是有那些不同的教训和偏差，就像耶和华见证人会，他们不说耶稣基督是神，他们说他只是个伟大的人物，是一个先知。如果他们来叩你的门，你不要跟他们打招呼，不要说愿你喜乐。这是约翰二书说到，他们不 留在这个教训中，不承认基督的神性，我们不要接待这样的人。也许你们会说，我们太硬了，我们太鲁莽了，他们是好人呢、啊。也许你的心比神还要好。我们该要有时间，我们该要有分辨的时候，我们该要有狭窄的时候，并不能够说只要我没有被杀，一切都可以。你没有，他没有杀你，但是他们却逐渐的在那里杀害你，弟兄们。重要的不是你我这些个别的信徒，重要的是教会，是神的见证。你我被放在一边不是太重要，但神的见证是我们该留意。我们不能妥协，我们不该站在一个妥协的立场和地位上，使主的见证被牺牲，被混淆。所以在这段经文，约翰二章的这段，约翰二书的这段经文里，还有提后的经文里，保罗比所说的比其他各地更强。你弟兄，你弟兄也是，主在这里有一种清晰，有一种分辨，有一种胆量。有一些事我们是宽大的，我们接纳所有的信徒，但是我们摸到神的见证时，有人带进分裂，有人带进不同的教训时，在那里要否认基督的神性时，在带进不同的教训时，在把神的子民带进歧途时，这种情形下我们不能妥协。我们要洁净自己，也不要接触这样的人。第四，我们需要遵从主的话，从宗教的大巴比伦出来。这是圣经的末了，在启示录里有一个大的呼召，神的子民啊，要从其中出来。如果你还没有出来，我告诉你们，有一天还会有一个大的呼召，从巴比伦里出来，不要与他的罪有份。这不是温柔的时候，是审判的时候。大巴比伦要被烧毁，他的烟就是他所受的审判。神正在呼召我们出来，从其中分别出来。这些经文都指明，在新约里因着有堕落，所以有恢复的需要。恢复是从分别开始，我们需要分别，脱离混乱，脱离不洁。然后来到最后一段，我觉得是这篇信息的中心。第四大点，我们需要看见教会得恢复的意义。教会得恢复是什么意思？这里有四个点。第一终点，为着教会的恢复，我们需要得恢复脱离分裂与被盗的立场，以及对三一神之身位并基督身位与工作之真理的偏差。在已过的几堂聚会中，我们学到关于神的经纶，关于三一神、包罗万有的基督等等。现在我们来到关于教会的恢复，这些与教会的恢复有什么关系？我们说到教会的恢复不是回到正确的立场来聚集波饼敬拜神而已。我们能够一同聚集，彼此互相，头一件要使教会得恢复的，就是我们要 从所有分裂与被盗的立场得恢复，脱离这一些，以及脱离对三一神之身位并基督身位与工作之真理的偏差。我们要实行正确的召会生活，就必须认识三一神，必须享受三一神的分赐。召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召会所高举的、所高抬的，不是我们多好，我们多有爱。召会的托付是高举、高抬真理，真理是说到三一神的，说到他神圣的分赐，说到基督的身位和工作，基督一切的所有琐事，这些成分，弟兄们，就是我们在召会中要恢复的。第一小点，我们需要拒绝形态论和三神论的异端，持守照着神的话关于三一神的纯正启示。弟兄们，我们不是形态论，也不是三神论，我们是单纯的信徒，只要神话语中纯正的启示，我们持守神话语纯正的启示。这里怎么说？关于三一神身位的真理有两面，一面是一，一面是三。因为独一的神是三一的，是三而一，父子灵。我们相信只有一位神，我们没有三位神，但我们的神是一而三。我们这一位神，他是父子灵，他们不分开，同时共存，又同互相内在。这是话神的话纯正的启示。要恢复正常的召会生活，就需要维系我们这样的立场，驳斥所有的错谬，关于三一神、基督身位和工作的这些错谬，在召会真理必须要得维系，并且被成名。第二小点说，我们需要得恢复，脱离所有关于基督身位的异端教训，承认耶稣基督这位神显现于肉体是完整的神、完全的人，并且他作为包罗万有的一位，乃是每一件正面事物的实际。赞美主，这就是我们的基督，他是完整的神，他是完全的人，他是神圣又属人，他完成包罗万有的救赎，为着我们的罪受死，三天后他从死复活，他升天到神的右边做我们的大祭司，作为新约的执行者。亲爱的弟兄们，要恢复召会，我们就要蒙拯救，脱离这些错谬偏差的教训，就是这些关于三一神和基督身位和工作的这些教训。因为召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在召会里，三一神需要这样被启示、被实化，包罗万有的基督必须要这样被享受和经历。赞美主，我们的基督是包罗万有，他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。太好了，是不是呢？所以这是第一件事，我们需要得恢复，脱离分裂与被盗的立场，以及对三一神基督身位的真理的偏差。二，为了召会的恢复，我们需要回到基督身体独一和纯正之一的立场及其真理。要实行召会生活，就需要回到一的立场。明天还要更多看到这事，我们有一篇信息讲到 基督身体的义和他的立场。教会必须有立场，清楚的立场，确定的立场，这立场就是一，基督身体的一以及真理。特别注意下面的小点，一，我们需要回到关于新约信仰与神经论的真理。提前一章，保罗吩咐提摩太要嘱咐那些人，就是在以弗所召会的人，不可教导与神经论不同的事。神在信仰里的经纶不同的事，教会必须蒙保守在基督身体的义里，为使这一蒙保守，我们不可以容许任何不同的教训来到我们中间。所以保罗这么强烈的嘱咐提摩太，要吩咐那些人不可教导不同的事。不要说那些无穷的家谱历史，这一切不同的事，不同的教训，不同的道理，那些都不是神的经纶。赞美主，为着神的经纶，是不是享受第一篇信息呢？不得了，这是何等大的一件事。整本书，整本圣经都是讲神的经纶。弟兄们，当你注意你的听，你又去讲声，你去讲洗脚或者说方言等等，都这些人若是都进来，就会产生分裂了。在我们中间，我们需要学习说神的经纶，不要有任何的空间留给不同的教训。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在每场聚会里只能重复神的经纶，神的经纶这样的话，不是。神的经纶必须成为我们管制的意向，神要将他自己分赐到人里面，神独一的心意就是要将他自己做到他的选民里面。不论我们在召会中说什么，必须受此管制，不是指改良人的行为。就像提摩太书里面说到，神的经纶必须在召会里面是普遍的，这经纶也是在信仰里的。信仰是指我们这信的能力。在新约里，信仰有两面的意义，一面是指这客观的信仰，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事物。就像犹大书里说到，我们要为这个信仰争辩，这些是神给我们的神经纶的真理，这些信仰的内容我们需要相信。但是也有主观一面的信，是指我们信相信的能力。在此，在这段时间，我们在这里接受这神圣真理的说话。关于主今日恢复主要项目的重点，这一些点在这里陈明出来，信仰就陈明出来。这信仰就是神经纶中一切的内容被传输并灌输到你里面。当你听信仰，听到这些信仰的项目，我们里面就有一些东西有回应，里面就会有一种喜乐，我喜欢，我阿们，赞美主，这样的回应就是你的信，是主观的信。借着主观的信这样传输给注入你，就眺望起你的回应，这个眺望就成为你主观的信，客观的信就成为主观的信，主观的信就回应那客观的信。这就是神经纶的范围， 不是在律法的范围，不是在天然生命的范围，而完全是在信仰的注入，并使我们里面的回应兴起来回应这个信的范围。我们里面有些超过我们心思和想法和领会的事，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些也许超过你的领会，关于三一神，关于彼此共存互相，同时共存互相内住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可以享受，我就觉得很好。信仰已经注入你里面，现在在你的灵里，并且从灵里你就回应，那就成为你的信。这就是神经轮运行的范围。我们需要面对真理，不是在心思里分析，而是操练你的灵在信心里回应，对于这信仰的传输有回应。我们需要回到关于基督之身位与工作的真理。弟兄们，我们需要认识基督，需要享受基督。我们有一篇信息在训练中说到包罗万有基督超越宝贝的宝贝的享受。每一天我们都要珍赏基督这无上的宝贝。我们永远在想认识基督的事上是认识不尽的。保罗说叫我使我能认识基督及他复活的大能。我们必须认识他，认识他的所事。他是神，他是人，他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，需要经历并享受这位基督。没有对基督有这样的享受和经历，我们很容易有很多人的教训和意见。神的经纶中心就是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，所以我们需要被带回到这里。弟兄们，我们要享受基督，认识基督。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说到，直到我们都达到信仰上，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。基督徒还在不同的阵营里分裂着，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爱好，但是我们都回到信仰上的一。这就是神经轮的内容。我们回到这神儿子这人位，美妙人位的一上，使我们都能够达到一，在实行上的一，就是信仰上的一。所保守我们在一里的，实际上保守我们在一里的，就是被带回到对这位美妙基督的认识和经历享受上。第三，召会的恢复也需要我们恢复关于三一神的身位与分次的真理。弟兄们，每天我们要实行召会生活，都要天天在三一神的分次下来过召会生活。三一神父子灵已经经过过程，终极完成，现在正分次。这位三一神是分次的三一神，他将他一切的琐事分次到我们里面，我们一无所有，但我们的三一神正在分次，使我们能生活并过召会生活。第四，召会的恢复包括恢复召会做基督的身体，团体的基督。弟兄们，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，基督的身体是独一的。再次，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国家的弟兄们来到这里， 有多少初召会的圣徒来到这里，但是我们能放胆宣告，我们是基督的一个身体。所有亲爱的弟兄们，在巴西，在南美，你们没有从身体里被隔离，你们不是凭自己在努力奋斗的基督徒，你们是基督那一个身体的一部分。我们生机的连于元首基督与我们构成一个团体的基督，他是头，在宝座上，身体也与他一起，我们与他一同坐在诸天界里。他的地位，他的目标就是我们的地位，我们的目标。他是权，他的权柄就是我们的权柄，他的立场就是我们的立场，他的成就就是我们的成就。弟兄们，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坚持自己一些个别的，我们不是个别的召会，个别的基督徒，我们在这里是一个基督的身体。基督的身体是个生机体，由所有重生有神生命的信徒所构成，为着头的彰显。基督的身体实际上就是团体的基督。这是宇宙的大人第五，关于召会宇宙一面与地方一面的真理也需要恢复。我说过，这不是两个召会，这是一个召会的两面。 A， 就宇宙一面而言，召会乃是独一无二的；就地方一面而言，召会在数值上是独一无二的。 B 小点说，就地方一面而言，召会先在许多的地方上作为许多的地方召会。这些召会地方的一面是召会内在的一面实际的彰显，就像一个人，这是一个人物人位，这个宇宙的召会就像一个人的生命，它是一。然而这个人也有他的骨架，也有许多的部分，我们有手有眼，有许多的器官部分，这是这个人的架构。它不是不同，而是一个人。所以我们不该以为有两种召会，乃是两面，就是宇宙一面和地方一面。第三终点，在召会的恢复里，我们乃是在建造基督的身体，神的殿，神的家。有些人说，今天不再是召会时代，召会时代已过去。弟兄们，基督自己说，我要建造我的召会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。主回来前，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建造召会。明显的，在保罗的执事里，我们看到我们被带回来，回到三一神的真理，基督身为工作的真理上，我们回到一的立场上，我们还要建造，建造基督的身体，就是神的殿，就是神的家。我们必须让这个成为我们的负担，在我们的本地召会必须要建造起来，成为神的居所，神的殿。一，这是由在以斯拉领导之下的圣殿重建所预表的；二，今天我们是在重建召会，做神的殿。仇敌对召会所做一切的破坏，给主机会在复活里扩大他的身体。约翰二章，主说到他的身体，他说：“你们拆毁身体，我的身体这个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”他是指他的身体为殿说的。主来，他的身体是殿。那 是一个预象，现在借着死与复活，他让这个身体被扩大扩展了。你会说这个基督的身体仍然是在扩大的过程中，我们在此建造基督的身体，那个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在建造神的殿。撒旦最终的诡计就是要毁坏这殿，神需要殿，神需要一个地方使他得着真实的敬拜。撒旦的策略就是要破坏毁坏神的殿。临前保罗清楚说到，若有人毁坏这殿，神必毁坏这人。这殿是基督的身体，起初是一个肉身的身体，小小的身体，但在复活里，这小小的基督的身体扩大扩展了，使所有的身体都成，所有的肢体都成为这基督奥秘属灵的身体，我们都是这宇宙身体的一个部分。赞美主。再次在南美中的，在北美中，在亚洲，在非洲，在澳洲各地，我们都做同样的事，就是在建造基督的身体，建造神的殿。我们要让神得着一个地方，使他能够得着真实的敬拜。我们敬拜他是神。撒旦恨恶这事，我们要献给神的就是殿，使他能够得着真实的敬拜。末了教会的恢复，包括建立国度的生活，教会生活的实际就是国度。罗马十四章十七节启示，神的国就是教会的生活，国度就是今天的教会生活。神的国作为教会生活，乃在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有这样一种生活，乃是建立国度的生活，正如尼希米记中重建耶路撒冷城所预表的。在召会的恢复里，我们乃是建造召会，做神的家和神的城。亲爱的圣徒们，这里有召会作为神的殿，这里也有神的城，使神能够完全掌权作王。我们是神的种类，我们是神人类，做神的复制，做他的扩大，成为他的彰显。在神的国里是公义、圣、和平并喜乐，圣灵中的喜乐的实际。你是不是在这几天很享受？我们在享受公义的情形，这里没有定罪，没有审判，是公义。有公义就有和平，这里何等平顺。我们弟兄们来在一起，我们交通，我们祷告唱诗享受主，这是何等平顺，何等的和平。众召会的光景真有和平，然后我们就有喜乐，是圣灵中的喜乐。这就是神的国如何被带进来，并在我们中间实化。愿主恢复他的召会，完全恢复，在南美，在各大洲，每一处，在各地的召会都得恢复，好满足他的心意。我们祷告几分钟，然后就可以做见证。